来开始的法门啊。其实约瑟呢啊，这样去来去啊 test 他们，去可以说来看看他们的这种品格，因为这个诚实啊，对人太重要了，特别是雅各的这些儿子们，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了，他们是蒙神拣选的，他们要去被神来用的。他们肩上有一个神托付给他们的这样一个重任的，那这些人如果他们不是诚实人的话，怎么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呢？所以我感谢神啊。那43章呢，接下来这一章啊，我们就看见呢，哥哥们他们的生命啊，真的是不一样了。22年，你知道从他们卖了约瑟到现在呀，应该是有22年。这22年的经历呢，就让哥哥们的品行啊，他们的品格真的发生改变了。真的是我们从圣经43章里边，我们看见他们确实是不一样的啊。那43章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就把它分为两段啊，这两段呢就是1到14节啊，它这发生的地点就是记载在雅各家，那就是迦南地，应该是他那个雅各家，可能是希伯伦雅各家。那15节到34节呢，那发生的地点呢就是在埃及，是在约瑟的家里边啊，所以是很自然的，我们按照地点呢就分成两段。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哈，1到14节。我们首先来看1到2节啊，1到2节啊，我们就来读一下啊，说那地的饥荒甚大啊，我们特别注意这个饥荒不是一般的大，而是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原来地上的粮食都有吃尽的时候，你必须得还去集粮，要不然怎么办呢？那不然可能就饿死了哈啊！所以地上的粮食啊都有吃尽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集些粮来啊。”那我们从前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第42章38节，雅各他就拒绝让他最小的儿子便雅悯和哥哥们一起到埃及去提粮。这雅各说得很清楚哈，他是拒绝的，可以说是坚决拒绝的，不允许那些哥哥们带着他心爱的小儿子便雅悯下埃及去提粮的。所以呢，那些哥哥们呢，那10个儿子他没有办法下埃及去提粮，因为他们去的话就必须带着这个便雅悯一起去啊，这样才能证明他们是诚实的。如果他们不带着便雅悯去的话，那这真的证明他们是奸细的，对不对啊？不可能被抓下在监里边的啊。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10个哥哥们，这10个儿子，他没有办法，他也不能强迫雅各啊，一定要让便雅悯和他们同去，因为他们知道雅各已经因着他失去这个约瑟呀，他受到很大的伤害，他是悲悲惨惨的啊，过在这种那种痛苦的日子里边哈。所以这些哥哥们，这些雅各的10个儿子们呢，他们在这个饥荒中，他们做什么呢？其实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他们就是看到粮食一天比一天少，他们看见没有办法，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耐心的等待。我估计他们的心情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但是他们还是要耐心等待，等待父亲的主动的开口啊。但是感谢神哈，我们就看见第2节， 第二节那里说，父亲就开口了，这个雅各终于开口了，这里没有提到雅各的名字啊，而是说他们的父亲就开口了，就说你们再去给我们，这里说是我哈，中文圣经是我，但是原文里边说是我们，再去给我们一些粮来。那雅各等了多长时间才开口啊？他们距离第一次集粮有多长的时间呢？雅各才又要求儿子们下去集粮，可能我估计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些资料上说，从雅各的家到埃及可能有350公里啊，往这个单程哈、你就去的话，可能需要7天，那来回可能就是两个礼拜啊。那从第十节那里边，第十节那个犹大说，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那就表明两来回那可能就一个月哈、所以我就说，可能雅各第二次要儿子们下去集粮，距离第一次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开口要儿子们再去呢？因为粮食吃尽了嘛，粮食吃尽了，没有粮食，那就等于连生存都受到挑战了。那这一家人那怎么办呢？那雅各他就再一次的对儿子们说话，说你们下去给我们一些粮来啊。这是从一到二节哈，我们看到的。那我们下边往三到五节，你看见由这个雅各啊说完了以后，犹大马上开始回应啊。你看犹大现在都走到了前面啊，犹大他不是自己来说话，他是最近在他已经是个领袖嘞，他是代表这些这10个儿子哈、他代表大家来回应他的父亲。他用的是我们呢，你看犹大第三节说，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的告诫我们，谆谆就是很严厉的啊，严厉的啊，告诫呢，那实际的是原来意思是警告啊，严厉的警告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那从犹大的回应里边啊，你看见是什么呢？这个犹大呀，他就提醒父亲，我们要下去的话，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便雅悯要和我们一起下去啊。那犹大也告诉他的父亲，这不是我们的条件，这是那位埃及的宰相，因为他不知道那是约瑟哈，那位是埃及的宰相，他这样警告我们的啊。所以这犹大的意思说，你今天不让便雅悯和我们去，那我们就绝不会下去的，我们是不可能下去的啊。所以我们也感谢神哈、从这里边我们看见犹大呀这个人啊，他已经是走到成为这个众弟兄们的领袖了啊。本来原来是长子是流便，我们都知道他怎么失去了这个长子这个领袖的地位啊，因为他上了他父亲的床啊，污秽了他父亲的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特别是记载在历代志上5章1节他也记载。那还有呢，是第二儿子西缅，然后第三是利未啊， 这两个儿子很残忍的，他们是残忍的屠杀了那个四建城里啊，那个发生那样的残忍的事情啊，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那个做领袖的这样的可能啊。那这个做领袖的可能就是临到了犹大啊，所以犹大就走到前面来了哈。那我们再来看第六节啊，那个父亲听了犹大的这样的回话，这个反应以后呢，那个父亲是怎么说的呢？啊，这里是以色列说，特别注意哈，这里没有说雅各说，而是用的是以色列说。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啊，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的话很有意思啊，他把这些这十个儿子啊，告诉约瑟说他们还有个顶小的兄弟啊，那以色列就觉得这是在害他。他说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那我们就推测什么呢？我们推测呀，是以色列他就想到了他的儿子约瑟啊，约瑟原来去想去到啊看看哥哥们啊放羊平安不平安，结果呢约瑟死去了啊。那你这几个哥兄弟呀 他们去啊那个啊埃及集粮，结果呢西缅也失去了，西缅被扣在那里边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以色列他的心中啊，对这几个儿子们呢、啊、有一种信任的危机，他好像很不信任他的儿子们，所以他就想到很多，他就觉得你们又把小兄弟告诉对方就觉得他们是在害他啊，因此弟兄姊妹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哈、啊，但是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就雅各呀，他的意思说他不会把便雅悯交给他们来去带便雅悯下到埃及去的，这是他的应该是他的中心的意思哈、啊。从中也看见这个便雅悯对雅各来说那是多么的重要啊。他是不会放手的啊。那这里边我也想问问大家，那为什么在这里边就没用雅各而是用以色列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呢？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没关系哈，我们就把这个先放在这边，一会儿我们可能再回到这里边。好，我们再往下边来看第七节，我们看见众子们哈，第七节，他们就那些儿子们呐，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照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啊，所以你从第七节这些儿子们的回应里边，你看见这些儿子们可以说是在为自己辩护啊，儿子们的话里边是说，他们只是诚诚实实的回答约瑟的问法，他们只是人家问他，他们就诚诚实实的来回答，他们根本没有要害便雅悯的意思，他们没有要伤害父亲的意思啊。虽然这里的记载好像与42章13节哈，我们来看看42章13节，好像有一点点的出入啊，因为十三节是这样说，他们说五人们本是弟兄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 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这个14章13节好像是这十个弟兄他们主动的去说的。但是如果你来看44章19到20节44章19到20节那是犹大和约瑟的对话。19节，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等等等哈。那我们把这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儿子们呢、这个十个兄弟们确实是很诚诚实实回答约瑟的话，他们没有任何的编造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些儿子们呢虽然父亲对他们还是有误解，还不相信他们，对他们信任有危机，但是儿子们的生命啊，我们说句公道话呢，确实是不一样的。他们现在说的确实是诚实的话。那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第8到9节哈，8到9节呢，这就是犹大8到10节，对犹大来回应他们的父亲。这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逃，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犯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犹大这个话真的是很有分量的。那犹大的话可能我们可以把它从三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呢，说你打发便雅悯和我们同去呢，好叫大家能够得到粮食来救命呢，不至于饿死呢换句话说，这个犹大的意思说，便雅悯呢关系到全家的生与死的。你看看他说到这个点上了哈，因为第8节说都得存活不至于死你看看第42章这个雅各，这是他自己雅各自己的话，雅各打发这个儿子们到埃及去提粮，42章第2节，你看，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在。这是雅各他自己的原话。那这犹大真的很有智慧，他就抓住用他父亲的话来对他父亲来说话。犹大就告诉他的父亲，今天不是我们不去，而是关键的是便雅悯，他必须要去他决定着我们是否能第二去敌粮便雅悯关系到我们这整个家的这个生死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来看就是第9节，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把他带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犯罪。这里呢，犹大就向他的父亲来保证了，但是保证把便雅悯带回来，如果不带回来的话，便雅悯他说他自己永远担罪。永远担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任由他的父亲来处置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想象犹大呀， 如果他不把便雅悯带回来的话，那个后果对犹大来说，那可能是非常可怕的。他可能被父亲可能从他的家族里边把这个犹大驱逐出去哈，啊，受咒诅等等，这种我们都不去多想哈。总之，如果他不把便雅悯带回来，雅各所要遭遇的后果那是非常的可怕的。但是呢，犹大他愿意，他愿意来永远担罪。这是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哈，这里边你看见犹大呀，有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啊，他有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哈啊。好，所以呢，在49章雅各祝福儿子们的时候呢，雅各就大大的来祝福犹大。记载在49章8到12节。那你相比和刘辩他对他父亲说的话，你来对比的时候，你就发现是截然不一样的。第42章37节，你看刘辩怎么对雅各说话呢？刘辩说：“我若不带就便雅悯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这是想不通，他怎么能出这个馊主意呢？怎么能出这样的事情？他杀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你想你的两个儿子不就是雅各的孙子吗？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哈。然后第三呢，我们看见了第三就是第10节，犹大说：“我们若没有干戈，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那这里边呢，其实犹大他是不是有一点来说他的父亲呢？因为他父亲固执的不让便雅悯下去，以至于成了他们去敌粮的拦阻的是否是在有一点点指责他父亲的味道呢？有可能有哈，也可能你不同意但是这里边我看到有一种有一点点指责哈，他父亲因着他父亲这样的故事，以至于让大家整个家族都可能要挨饿。然后我们也特别注意呢，在犹大的话语里边，犹大特别强调我。这个我呀，他特别强调比如说第8节里边与我同去第9节呢第9节我为他作保从我手中追讨还有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我，情愿永远担罪。所以你看见雅各，这是不一样的雅各。我想在这里边我说的可能不太全面的我就打开请弟兄姊妹来分享来参与或者是你读到犹大这些话的时候，你想到了谁呢？你想到了谁什么呢？都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这段话太重要了。可能我现在还有点困倦，糊里糊涂的，大家来分享分享。
是不是这一表耶稣为我们做中保，他那个担保，就那个意思吧？
是的。谢谢小敏的。所以我们读到的这时候，我们好像很自然就想到了主耶稣哈主耶稣背负世人的罪孽主耶稣是中保我就觉得这好像不是牵强，可是很自然就想到了。好，谢谢小敏哈。所以你看犹大他这番话的分量就是不一样哈。所以犹大说完了以后呢，你看看这个 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就开始有变化了啊。所以第十一节到十四节就是啊，以色列说话啊，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啊。若必须如此，这几个字啊，你就显出了雅各他的心里边已经开始柔软下来，他不再是原来那样式的固执，你们绝不可以带我的儿子贝雅悯和你们去啊，不再是那样的坚持，而是心已经开始软下来了。为什么犹大的话能够有这种分量？因为犹大他是用自己的性命担保，他愿意付出代价，不是像流便那样付出他儿子的，不是他自己愿意付上代价。所以这个呢，是让雅各的心开始啊放下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到，为什么十字架的爱那样的有能力？因为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为我们的罪来舍己。所以想到主的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被他的爱来吸引的，所以感谢主啊。那我们看见雅各的回应，从第十一节开始，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下面就有三件事，雅各呢就告诉他的儿子们要去做的啊。第一是什么呢？要带一些礼物，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啊，迦南地土产中啊最好的，就不是说是外来买来的，而是当地呀、啊、那个土产中最好的啊。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乳香、蜂蜜、香料、末药、匪子、杏仁，一共有五样啊，几样？对不起的，六样，说错了啊。最好的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啊。雅各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见他哥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哥哥带他四百人来了才迎接他，那个雅各他就也是让前面的人带着礼物去见他的哥哥。那在这里边呢，约瑟对雅各也是嘱咐他的儿子们要带礼物要去见这位埃及的这位宰相啊，就是约瑟啊。这些礼物呢啊，有很多的地方也说了很多分析哈，那我在这里就不下功夫去分析了。为什么要带礼物呢？啊，带礼物啊，它是显示那种尊重，不是说贿赂，不是贿赂哈，而是尊重，表示对那个啊埃及的官长的一种尊重或者尊敬啊。那这个，这也是啊，好像是啊，应该人的，我们应该去做的啊啊。当然也有些人说这种雅各没信心的，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的那么去看啊。那这也是他、啊、我想也是很正常可以理解的啊。礼物这个词呢，在第四十三章也出现了四次啊，十一节啊，十五节、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啊，这六样迦南的特产都是在埃及地没有的啊，这是啊，只有迦南这个地方，这是这个地方的特产的。 第二个呢，把这个雅各嘱咐他的儿子们要带的是加倍的带银子下去啊，加倍的带银子下去，这是在十二节，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头里，那或者是错了啊，或者是错了啊，所以在这里边看见雅各就告诉儿子们，你们这次去要加倍的带银子，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不仅仅带这次余粮需要的粮食，还要把上次你放在你们口袋里的那个银子，你们也要带回去啊，这就是加倍的意思啊啊。那这个带回去很重要的，其实就真的就显示出了这些人真的是诚实的人，不是见钱眼开的人啊，他们可不是说见到钱就把约把那个西缅都给忘，不是的，他们是很诚实的人啊。因为这个雅各说什么呢？雅各说那或者是错了，或者是错了。从这句话里边，你看见这个雅各，他对他儿子们那些银子放在他们的口袋里，他们这个雅各可能有一种很糟糕的一种想法，也许他以为这些儿子们用什么诡计啊，把这些银子又拿回来了。他知道这雅各他可能有这种想法，所以他在这里边，他因为犹大的一番话，让他的看法开始有改变了。他说也许是错了啊，他原来可能是认为儿子们用，这儿子很狡诈的，用狡诈的方法，但是现在呀，犹大的一番话可能让他的看法有改变了，所以他才说那也许是错了，那我们现在把他带回去。所以啊，感谢神哈、啊！那从这句话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雅各呀，以色列对这些儿子们态度改变了，看法也不一样了，对儿子们的信心可能在回升呢，在增加啊。然后呢，第三啊，第十二、十三节说，也带着你们的兄弟，就是便雅悯了，起身。去见那人，哇，原来是不允许，绝不允许便雅悯去的，有没有便雅悯也会遭害，但是现在呢，允许便雅悯和他们一同下去。哇，原来雅各抓的便雅悯抓的紧紧的，便雅悯绝对不能离开雅各半步的，但是现在呢，啊。终于放手了，有人说也是被逼无奈呀，如果不放手就不能够去集粮，不能集粮，那这一家就有性，就会饿死嘛，就很正常的哈、啊，可能是被逼无奈，但是我就看也不能完全的从那种完全消极的角度去看啊，我们看见可以去看。他们对儿子们的这个雅各对儿子们的看法也在变化啊，所以呢，可能对犹大的一番话对儿子们也觉得对他们有一种信任了啊，所以呢，可以从这种正面的、啊、我们来看，也可以来看是雅各的放手的一个原因啊。其实呢。雅各自从失去他的那个心爱的儿子约瑟以后呢，他就把这个便雅悯抓得牢牢的，因为这两个儿子啊是他那个心爱的妻子啊、那个拉姐的那两个孩子，他很爱拉姐，当然也就爱这两个孩子。便雅悯雅约瑟失去了，现在就抓住便雅悯绝对不放啊，虽然。你中途也看到，虽然这个雅各大腿窝曾经被摸，神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了，但是啊，你发现他那种抓，这种生命啊，还在耶，啊，还在啊， 但是他对儿子们的信心有增加，另外也是面临的这种环境呢，他开始放手了，开始放手了，这是我们可以给雅各打一个 plus 哈，给他加一分的。那这是雅各指示他的儿子们要做的三件事：第一，要带最好的那个礼物去；第二呢，加倍的带银子；第三呢，把他最不能放手的现在开始放手，便雅悯可以和你们去。这三件事嘱咐他的儿子们。然后第十四节呢，就是十四节我这里边呢，他就是祷告或者是祝福也好，我们看第十四节，但愿神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伤了儿子，就算了吧。十四节哈，这里雅各提到神叫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全能的神，这是神的名字哈。是神在什么时候用这个名字呢？第一次用是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啊。”所以全能的神。那以后在二十八章第三节那里边，还三十五章十一节都是用的全能的神。那这个全能的神呢，是神立约用的名字哈。神是立约的神，他是守约的神。人可以被约，但是我们的神他绝对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看见雅各他可能啊好多年都没有提到全能的神的名字了因为你知道他自从失去了那个心爱的约瑟以后啊，他就沉浸在，不仅仅他自己，他全家都沉浸在那种像死人那种痛苦当中的他。但现在另一个危机来到，还有他对儿子们的信心的建立。我们可以说这个雅各呀，他的灵性开始服输开始服输了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哈他开始求神的怜悯感谢主啊，求神的怜悯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感谢主哈当我们一放手的时候，当雅各一放手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人就不一样了。当雅各一放手的时候和神的关系你看就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就开始求神来怜悯求神来怜悯。那在这里边他求神怜悯呢，就是让他那个兄弟啊，就是被囚在约瑟那里边的那个西缅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但这个在这里边约雅各利不是靠人，而是求神求神施怜悯，是他这两个儿子能够回来。所以感谢主哈，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对前面我没有把握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感谢主哈。那我们下边你看，下边雅各就说：“我若伤了儿子，就算了吧。”这句话，当然我们这个小敏的问题里边也问到，你会想到谁也说过类似的话呢？ 那么一下子就想到了，这很自然，我们就会想到那个以斯帖，就我想，我想到以斯帖，我就死了就死了吧，啊，那这个雅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负面，好像是很勉强，啊，但是呢，他这句话里边呢。有些人说这是宿命论的什么，很多负面的意思啊。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呢，我就觉得雅各他是有一点开始把一切都交托在这位守约的神里边的意思，他有这种意思啊，交托了，交托了，神来自交在神的手里边。交给神的时候，也就是说，雅各开始给神机会，给这位全能的神有机会来做那奇妙的工作。你知道，我们人抓东西抓紧紧的时候，神想祝福你，不是说他不想祝福你，他想祝福你，这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抓得紧紧的。只有当我们放手的时候，不再靠自己，不再靠自己，放手，哎，神他就开始做着人不能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雅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很负面很勉强，我若放了儿子就放了吧，那就看你怎么读，看你怎么想。那我这样的从那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雅各他是有一种完全交托，他在学习交托，他在给神有机会做呢人手不能做的工作啊。所以感谢主哈，这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啊。另外也联系到我们今天也是啊，我们现实中也是啊，我们现实里边。我们这次去短宣，那我们也是啊，我也有很多难处啊，甚至我们去举行中秋那个聚会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着急不住哎，不知道有没有人来呀，你着急不着急呀？ 我想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着急，但是怎么办？着急有啥办法？能祷告呗，交托给主哈，因为掌管万有的是神。啊，当我们这样完全交托的时候，啊，神真奇妙，神带来的人超过我们所想的人，而且那天真的是体会到圣灵运行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以至于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欢呼喜乐，啊，这交托哈，啊，包括我们琪琪姊妹她的签证的问题。啊，能不能顺利的得到签证啊，都不知道。那是我们交托啊，神既然要给我们开这个短宣的机会，他自己会成就的啊。当我们交托以后，神太奇妙了，很快很姊妹就得到签证了哈。啊，所以我就在这里边啊，就开始去想到这么多啊。然后我们再往下边来看，这是。这个第一段在雅各家发生的啊，一到十四节。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就是十五到三十四节啊，十五到三十四节，十五到三十四节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啊，十五节说，于是他们拿到那里。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到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所以十五节里边，你看见这个十个儿子们呢，啊，他们是完全的是按照他们的父亲怎么指示他们就怎么做啊。所以你看一点没有差异的。父亲指示他们拿到礼物，我为他们一定去挑选最好的礼物啊，那个过程都没有说了，但是在这里边你可以去想象到 啊，你可以去啊那个体会到的。他们就拿到那里，又手里加倍的带人，这都是父亲教导他们的，指示他们，他们就按照父亲的意思去做，都没有去争辩，没有去有什么建议，只是父亲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然后带着便雅悯。所以感谢主哈，那今天也是稍想多一点，今天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那我们也要学习按照圣经怎么说你就要怎么做嘛。但是很多时候圣经怎么说我们不一定怎么做啊。人生为什么很多苦痛呢就是因为圣经怎么说你不那么做，所以我们就很难过。但如果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那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的哈。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见他们的父亲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所以感谢神哈，他们就来到了约瑟的家。那十六节，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我想约瑟看着便雅悯和那十个哥都来了，那个约瑟里的心情会什么样子呢一会儿你会看到哈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得感谢主啊，我相信呢这个约瑟呀，他对和家宰来说话他说的肯定是应该是埃及话他们说的埃及话肯定是这些哥哥们这根本听不懂的哈那第二十九节第二十九节以后我们会看到的是，约瑟看见便雅悯就对十位弟兄说话。但是在十六节，约瑟看见便雅悯没有对弟兄们说话，而是对家宰来说话。他对家宰说什么呢？第一，领他们到屋里去。你想，当时到埃及地两个人可多了，可多了，多到什么地步呢？天下都有大饥荒，去各地的人都到埃及地两，你说那该有多少人？但是有什么人能够被领到来吉良，还被领到埃及宰相的屋子里边去？这个可是特殊的待遇。我相信可能只有约瑟的这个哥哥们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第一，这就是约瑟要他的这个家宰领他们到屋里去。这就告诉我们，从中可以看见他们的关系是不一般的。虽然哥哥们不懂但是约瑟知道的。哥哥们蒙在鼓里，但是约瑟清清楚楚。第二呢，是预备筵席。与约瑟这位埃及的宰相一起在吃饭，那该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那十七节你看见家宰就遵命而行就遵命而行这是十七节家宰就遵照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感谢主啊，家宰就是约瑟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的他是约瑟的仆人的所以感谢主约瑟怎么决定这个家宰就要怎么做的。家宰他们是埃及，他们是那个以色列，他们是什么什么人呢？没有，约瑟怎么说家宰就怎么做的。好，那十八节我们看见这些哥哥们的反应是什么十八节，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我觉得很奇怪， 你们外地来集粮，今天宰相呢，你想埃及帝国的宰相竟然请你们进屋里去，你们应该欢欢喜喜，你们应该受宠若惊，那个才是嘛。那么多人的脊梁，只有你们被选中了，有这样特殊的待遇。但是他们的反应可不是的啊，他们反而害怕，怕什么呢？怕什么呀？那我们看下面说，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份，想伤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
你说为什么管理外游？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害怕，那很不正常的事情。他们害怕，人心里有鬼才害怕，对不对呀、啊？那这些人害怕，他们话里边是，你可以感受到的是啊，他们就觉得我们上一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一定是他们要找那个错缝来攻击我们，他们可能是以为我们偷了他们的银子。其实是我们偷了他们的银子，来以此为借口啊、哦，要害我们，好让他们让我们来做奴隶，来抢夺我们的民，这是他们的想法。你就想一想，埃及的宰相那该多么富有，地位如此，可怎么能抢你们几个驴子？这算什么呢？但是他们就是这么想，因为他们在蒙在鼓里边，他们一直是围绕那个银子，他们没有办法去明白。好，我们再往下边来看19到22节，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宅，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集粮，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足，赢在个人的口袋里，现在我们手里要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集粮，不知道今天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好了，我们就看看这几节的经文哈，19到22节。那这些哥哥们呢，他们就向家宰开始解释啊，那个银子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前面你看见他们看见银子的时候啊，真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啊，我们再回来看一看哈、啊、第42章35节，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哎，有没有看见他们看见银包不是喜乐，而是就都害怕。其实我在想的时候啊，这个哥哥们这十个儿子害怕和父亲雅各的害怕是不一样的。那个雅各的害怕，他是想到这些儿子们要做了什么恶事啊，可能用不正当的手段把银子又拿回来啊，所以这个雅各的这个雅各下面说，你们死我伤了儿子，你的赦免七年没有了。总之这是这个雅各对他的儿子们懂，因为儿子们可能又做了坏事而害怕。但是这些哥哥们这些儿子们他害怕是什么呢？他们害怕这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对方下了一个陷阱呢？又借此来诬告他们呢？啊，都有可能。所以他们后面才说出那样的话，说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如何如何哈。好，那我们回到刚才读的经文19到22节，对，他们就向家宰解释这个银子的事情，19到22节，他们解释这个中心是什么，就是说那个银子啊带回来了， 另外呢，我还带来了这次集粮的银子。让他解释说，上一次那个银子为什么在口袋里头呢？我都不知道。意思说，我们是清白的，不是我们偷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来告诉这个家宅，我们是诚实人，我们是诚实人，我们不是那样偷东西的人，我们是诚实的人。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从这里边来看见他们很看重诚实了。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些哥哥们很看重诚实吧，他们为自己诚实来辩护啊，他们也确实那个生命和以往不一样了。所以感谢主啊。而弟兄姊妹，我们再往下23节来看的哈，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个家宰的一般的话是在安慰他们啊，看见他们害怕那个样子哈，那家宰在安慰他。家宰第一句话是你们可以放心，这句话很有意思，你们可以放心就是沙龙和沙龙不出又和沙龙，意思说愿你们平安，这个意思，愿你们平安。这是这个愿你们平安呢，是在这个创世纪这里边是第一次出现愿你们平安。平安这个字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啊，但是愿你们平安这里是创世纪第一次的出现啊，愿你们平安啊。人在最惧怕的时候，最盼望最重要的就是平安。实际上这个平安这个字呢，在这个第43章出现了三次，这23节这里边是的哈，还有就是27节啊，你看这个约瑟就说那老人家平安吗，然后第28节啊，那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弟兄姊妹，其实平安呢啊，最惧怕中的人是最重要的。所以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你知道那一天晚上门徒们吓得要命的，他们在屋子里边门都上栓锁，门都弄得关得严严的哈，害怕嘛，因为害怕犹太人，那圣经记载的对我的，他害怕。所以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不知道弟兄姊妹哪一位知道？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是主耶稣和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这是在约翰福音第23在19节啊，我们可以去看啊，主耶稣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你感谢主哈，所以在惧怕恐惧当中对人最重要的就是平安啊。这些啊，哥哥这些十个儿子吓得要命的，但是家宰安慰他们愿你们平安，你们可以放心哈。第二呢是银子是你们的神给你们的财宝，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在给这些人那个告诉他们说，不是你们偷的，不是你们偷的，你放心吧啊，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给你们的财宝啊，感谢主啊，都是神给的啊，是神给的财宝，这个很有意思。神给的，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是供应的，是供给的神，神是供给我们一切需要的神，是
神给你们的财宝，你们尽管可以放心的哈。第三呢，我已经收了你们的银子，意思你看这交代很有意思，我收了你们的银子，已经收了。那有人会问，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明明是把银子放在人家的口袋里边，你怎么又说你收了？怎么撒谎吗？我们不能那么说哈，他当然不是撒谎，他收了银子，那你想，我想这个银子可能是不是约瑟？约瑟很有钱哈，约瑟给付了吗？都有可能。但是无论什么可能，我们相信这家仔说的都是诚实的话。所以从家仔的话里边我们就看见这些哥哥们紧绷的神经应该放下来他们从惧怕里边可以去说去走出来了所以感谢主哈。那我们下边呢，我们再来看二十四节，家仔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喂，这个待遇可不一样啊，又给他们草料喂驴，这个洗脚这是把他们当成了尊贵的客人来接待他们的我们就首先我们一定会想到这是那个讲到谁呀？讲亚伯拉罕呢，坐在帐篷门口，哇，看见谁了？看见有三位走过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对他们说话洗洗脚，又给他们准备吃的什么？你看亚伯拉罕就那样做，你看在这里边呢，这个家宰也是给他们水来洗脚，这是一种接待他们，因为当时这是一种好客的一种行为一种举动的所以感谢主啊，所以这个家宰给他们水洗脚，我想也让这些人吃了定心丸了，他们真的在人家眼中他们不是小偷了，不是奸细了，对不对？现在已经被接待热情的接待。那再看25节，他们就预备礼物等候约瑟赏赐，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预备礼物他们在那里边洗脚了，然后呢，这就是在不是做的无所事事啦，而是在预备礼物迎接去等着约瑟回来。如何预备呢？你礼物不是准备好了吗？是准备好了，但是呢，还要去加工过怎么加工过不知道，可能是不是要包装弄得好看一点，弄得精致一点让约瑟知道他们是用心来预备的，都有可能总之他们在那里边才去预备的。所以你想一想，在预备领后等候约瑟你想到什么呢？就是我想到的是我们今天都在预备等候主耶稣再来耶。我想大家有没有预备等候主耶稣再来其实这次短宣的时候有一天发生一个事情，我中暑了，我那天中暑很厉害头晕脑胀，头重脚轻，然后头脑袋就像放电一样，非常的痛苦。我那天当然不害怕那心里边也非常平安，但是我就想到主啊，你要接我回家太好了，感谢主。但是我心里在想我这个时候接我回家，那个中宣队怎么办呢？这我对呀，这是感谢主所以我就想到今天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我们等候主再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预备我们有没有结果子主耶稣来的时候要看树上有没有果子，他看那个无花果树他没有果子，否则无花果树那今天我们有没有果子，这个我们要预备的，我们不能说糊涂人的。我们看见现在战争打得这么厉害，
你想到俄罗斯，又想到今天的以色列，你想到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偶然的吗？不是，在中间有一种必然的啊，这离奇。所以说你看到这一件事的时候就知道主要来，主要来了，我们进行要预备啊。我们看见约瑟的这些哥哥们在预备等候啊这个约瑟来，所以我就想到今天我们也要预备，可不能说糊涂人哦。如果做十个做五个聪明的宫女感谢主，如果做五个那种愚蠢的那种愚蠢的宫女怎么办呢？啊，那就很糟糕了哈。所以求主来帮助，让我们就是啊好好的来预备自己迎接主哈。那我们来看第二十六节，约瑟来到家里边，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这个礼物准备好了，约瑟来了，他们就拿着礼物来去进到约瑟面前来献给约瑟。这里边第二十六节说来到家里和屋里都是一个字哈，家和屋都是一个字，所以我们也不用在这里边咬文嚼字，原来都是一个字的哈，就是好。然后来到这里边给礼物以后，然后他们就下拜，就下拜。下拜是第二次，这是这个这十个哥哥们他们向约瑟来下拜。第一次记载在第四十二章第六节。那你想一想，哥哥们向约瑟下拜，这就是应验了约瑟原来的梦啊，37章那一天约瑟两次做梦的，向他们就是围着他来下拜那哥哥们就很生气，那会很激动很生气但是现在应验了，你哥哥们很愚蠢的，我杀了他，他这个梦还怎么应验？但是神所那个要计划要发生，你就没有人能拦阻的。那现在你看应验了，应验不是一次，而是第二次。当然这些哥哥们不知道了，但是约瑟知道了，他清楚的啊，在感谢神啊，因为前面记得约瑟讲起他从前做的梦啊，所以感谢主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27到28节，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这是27、28节约瑟问他们的父亲雅各平安吗？这不是客套话，不是客套平安吗？这我们中国人有时可能问客套话，但是对雅各对约瑟这不是客套话，约瑟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他知道他的父亲多么爱他的，其实他也是非常挂念他的父亲所以他从内心发出这样的去问这哥哥们父亲平安吗？你想一想，约瑟曾经被父亲差遣去来问在那旷野放羊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因为约瑟去问他们，结果呢约瑟被害了被卖但在这里边约瑟像问哥哥们，我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平安吗？约瑟呢，实际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是预表耶稣，因为主耶稣就是为我们的平安而来到。我们在没有主的时候，我们没有平安，哪有平安？外表平安，心里边没有平安。那 因为罪的缘故哈。但是今天主耶稣他背负我们的罪啊，也使我们和天父中间那个拦阻就除掉了，我们与天父和好了，我们就有从主而来的真平安的啊，所以感谢神哈。好，我们再来看29到30，继续来看。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啊，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这里边约瑟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很有意思。这里特别强调是同母的兄弟，其他的哥哥们都是同父异母的，唯有便雅悯与其他的哥哥们不一样，是同母的，同母同父的。你看这个关系吗？完全的和其他的哥哥们不一样的。这就告诉我们这一点。那这个约瑟对这个兄弟说什么呢？说愿神赐恩给你，愿神赐恩给你。这是祭司祝福的话，在民数记第6章，有的时候我祝福也会用哈。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原来赐平安。所以那里边就有说，愿耶和华赐恩给你这是祭司祝福的话。那你看见为什么在这里边约瑟没有把这个祝福的话居然用在其他的哥哥们身上，而是单单的来祝福便雅悯？这不是制造矛盾吗？对不对呀？哥哥们会不会生出嫉妒来？那约瑟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我说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么多还有10个哥哥呢，你为什么是祝福愿神赐恩给你？这是不是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不像吧，但是呢，就是有意的。第一，他就是要看一看他的哥哥们是怎么样了，现在那个生命是不是改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嫉妒他。他就是要看他试验他，要看怎么样，所以故意这样问。
好，这个叫变态。感谢主啊，因为我们相信约瑟不是想生到便雅悯这边说神是不是赐恩给你，跟我是这样子，他大声说谁都听得见的，对不对呀？但我想从后面的经文，包括给便雅悯5倍的食物，他都是在你的再一次的来看他哥哥们。哥哥们原来因为嫉妒，对不对呀？因为他嫉妒约瑟，受不了约瑟，他嫉妒就生恨啊。是嫉妒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自己给约瑟出卖卖掉了。所以你看在这里边呢，其实真的很感谢神，这个哥哥原来嫉妒心特强但是现在呢，你知道22年的磨练，好多的经历，以至于这哥哥们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但诚实了，他们以前那样的嫉妒现在也不是那样的嫉妒了，他们改变了，所以感谢神哈。但是一个人的生命至少成熟长进，我们是需要验证的，需要验证的哈。神也兴起一些环境来看看我们这个生命到底怎么样。你自己说如何如何，你自己说我信主30年了，那但是生命到底如何呢？对不对啊？所以感谢神。我们下边再往下边来看。说第30节，约瑟爱地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铺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铺了一场。 爱弟子行八步，这个这里边有个字啊，就是这个它英文是 Yearn 是 Y-E-A-R-N 这个词啊，它这个词是什么呢？是渴慕、想念、盼望。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好像你体会不到这个词是很强烈的一个词，那种很强烈的一种情感，是这个意思哈。但是我们翻译成中文体会不出来，但是那我们怎么能体会出来啊？我们就来看看啊，这个字啊，在旧约圣经用了四次，其中有一次呢是啊，在何西阿书十一章八节啊，那里边说是神的、啊，是神。我给大家读一下，说：“以法莲呐、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发怒，我的怜爱大发怒。你看见神爱人的这种心。”爱人的心呢、啊、这种好像我们用我们的言语都表达不出来那样的强烈，全是那样的强烈爱自己的，得感谢主啊！想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你从那里面看见神啊对我们的爱大到什么地，可能我们想不通，想不明白，或者我们的语言无法表达，神的爱达到那种地步，以至于要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替我们去死。那在爱弟子行八步用的就是这个字。约瑟，他对他的弟弟一种强烈的一种情感。强烈到什么地步呢？这个男子汉，异国的宰相，他也是经风雨见世面的人，但是他看见他的弟弟便雅悯的时候，他不能自知，他控制不住了，他要进到内室哭了一场。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边，你就看见约瑟对弟弟的那种爱的一种情感，所以就延伸的来看见神今天对我们的爱，所以我就想到保罗说的：“若有人不爱子，这人可受可丢。”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神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当我们真的明白神对我们爱到什么样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为他活。他爱我们付上最大的代价，没有任何的借口不为他活。所以感谢神哈。让我们来看看约瑟，因着他对便雅悯那种强烈的那种爱的情感，他哭了一场，约瑟哭了好几次的，想到主耶稣也哭好几次哈。那约瑟哭在什么时候呢？他第一次啊，在42章24节，听见哥哥们在说话，哥哥们说什么呢？42章的，你看从那个21节给大家读哈，说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有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留他取的罪向我们追讨。所以23节不读了哈，然后24节，约瑟转身回去哭了一场。 为啥从人想到等于是发现这个根本意识到了或者是承认了他们做的犯罪的事情，或者哥哥们知罪。他有45章第二节，弟兄相应的时候，约瑟哭了。弟兄相应的时候，约瑟的哭大哭啊，哭大到什么地步呢？埃及人和法老都听见了，那声音应该多大，很难想象。那还有呢，45章14节，约瑟伏在便雅悯的颈项上。好，那为什么约瑟对便雅悯有如此强烈的情感？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分享？
他的亲弟，亲弟，
他亲弟，亲弟，亲弟就是雅
悯。牧师啊，我刚才看到这里，你说那个雅各，你说这算是雅各的儿子跟约瑟的儿一样，那这里约他就有偏，就是说他有约瑟偏爱他的弟弟，那神是不是也有偏爱？神就没偏爱，所以我是觉得是不是这是不是约瑟就是。不能说这约瑟对兄弟的爱就等同于像耶稣对后的爱，可是真的很明显，约瑟对他的亲弟弟是有偏爱，跟别的弟弟不一样。
是啊，那是这个我们承认的。
就是我觉得他弟弟就没有跟他其他哥哥一起来害他，这是绝对的。所以说，耶稣这个弟弟是特别好，又是就是成个母亲似的。
谢谢哈，是还有其他的吗？
我感觉就是耶稣他现在的这种偏爱，他其实是有目的的，他还是要试探他的弟兄们是不是真正的悔改了，因为他以前就是年少嫉妒被他的弟兄陷害的，那么他现在只不过是暂时用一个这个方法去试探他的弟兄们，并不是真正的偏心。如果他的弟兄们真正的认罪悔改了，我相信他对他们的爱是一样的。
我就
感觉其实就是展示的就是约瑟的爱，真是你看他对他兄弟都不记恨，原来他们那样子爱他，就是更衬托约瑟的爱是何等的那个叫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个什么，一般人是没办法做到的。然后他其实他去除了前面就说让他们送粮食回去，他就有试探，一开始有试探，一开始还不知道他兄弟怎么样，那后面其实他也不存在试探神吧的，他好像约瑟心里其实很坦荡，他不会去再用这些法子来试探这试探那。其实真的越是的那里那他身上所彰显的那爱真是很厉害，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很令人赞叹的。
好，谢谢哈，好，谢谢大家分享都很有道理的。我们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哈，谢谢。好，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在这里再去多分享了，我也请大家还有我们回去以后可以来去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哈。那我们来先再往下面看吧，33到34节，33到34节，对不起，33到34节，33到34节， 十一，三十一到三十四，对不起，是吧？他洗了脸出来，勉强掩掩分回，你看见勉强掩掩，你看见他是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其实他还是很难控制，那勉强控制住那那种情感，吩咐人摆饭，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特别注意啊，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就是他哥哥们的弟弟哈，又摆了一席，也为和那些埃及人，为那些埃及人另摆一席，你看有三席哈。为什么那些为埃及人另摆了一席？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讶异的。也感谢主啊！那我们就看见了哈，这里解释了，因为为什么埃及人讶异，因为这里告诉我们的四十六章三十四节那里边。你看四十六章三十四节，四十六章三十四节这里啊，对，说那个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讶异，以色列的牧羊的哈，被埃及人讶异，所以不和他们同桌吃饭，所以感谢神。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神的作为何等奇妙哈。如果以色列人在迦南地那里边，那很容易被迦南地人同化的。我们看见迦南地人犹大也娶了迦南人做妻子，那你看看这个，那很容易通婚的哈，很容易就被同化的。可是呢，在这个埃及地就不一样了。这个埃及地对以色列这个新生的这个民族啊，这个成长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这个埃及人他们厌恶这些牧羊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被埃及人同化，所以对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这个民族成长是非常的有益处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其实你用心去想的时候，你发现神的作为实在是奇妙，还有奇，真的是奇妙无比哈。所以感谢神，神只是让埃及在以色列在埃及四百三十年，时候到了，耶和华军队就领出去了，然后去得迦南地，把那里的人都赶出去，哈，都除掉这就是神的这个美好的计划啊。然后还有奇妙事情是什么呢？第三十三节，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照长幼的次序。那长幼次序是老大了，二三个按照这个次序来的哈。众弟兄就彼此诧异，彼此诧异。你们要想一想，这个诧异什么呢？为什么诧异？
他们很奇怪，约瑟怎么知道他们是从大到小的这个词句？
对呀，介绍也怎么样？那个很奇怪哈，因为他们那个年龄相差有的时候不是很大的，那个可能都有大红字什么的，可能是不一样。但是约瑟这个人，他怎么能分辨这么清楚呢？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老四，都这么清楚的啊？所以这些人都很诧异，他们不知道，他们就觉得这个埃及反正怎么这么厉害，怎么能知道我们这出生的顺序、年龄的大小，他怎么知道？他知道，因为约瑟是他们的弟兄嘛，他们不知道，但是约瑟知道。得感谢神啊，这有一点这。然后我们再看三十四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分给他们，在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喝约瑟一同快乐那你看约瑟给便雅悯的食物比别人多五倍 约瑟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就是试验哥哥们是否还像以前那样的嫉妒。你知道嫉妒多可怕吗？约瑟经历过嫉妒那种苦那种伤害，因为他们嫉妒约瑟，所以就说你看看那个穿那个长袍的来，穿短衣的来，你看他们的话语里面充满了嫉妒，以至于他们下狠手把约瑟给卖掉了。那我们从圣经里边，我们也看见，从这个雅各的家族里边，你可以看见嫉妒多可怕。不但哥哥们嫉妒约瑟，你看见拉结也嫉妒利亚，以至于他们那种勾心斗角的那种手段啊。所以你看嫉妒的可怕。其实箴言里边14:33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那圣经里有好多关于嫉妒的经文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嫉妒是多可怕。那我们看见约瑟呢，他对这些人知道他们的软弱的地方，那他区别对待便雅悯，给他祝福啊，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那现在呢，又给他五倍的食物，就是约瑟就是借着这些来看看哥哥们他们的生命到底怎么样，是否还像以前那样妒火中烧。
他们现在哪里敢？
哦，不敢哈。
现在都什么情况了还敢？
但是如果他们激烈嫉妒表面强光，你还可以看出来的，你知道吧？你可以看出来。那
现在的情况像乞丐的情况呢，还敢？
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经过22年，这个哥哥们的生命啊，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真的不一样。他们在诚实上得分了。诚实上得分有长进啊，虽然呢，他们还没有那样完全的诚实。为什么我们说还没有完全诚实？因为他们没有真的告诉他们的父亲，约瑟是被他们卖为奴隶，他们一直是隐藏，没有告诉的啊。所以诚实上是加分了，但是还没有那样完全的诚实，但是有长进了。
他们是不是被约瑟所感动，然后诚实了，变诚实，被约瑟的爱心。你看，对他们几个兄弟来说，你说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忽然间有人对他们那么好，好成那个样子。
有可能吧，但是我们更感觉应该是这22年，比如说犹大的经历啊，犹大对他玛说，就是他比我有益，那些他的经历啊，都让他们的生命开始有改变的啊。所以我们看见
有改变，
是的，应该他们不是说被约瑟的地位给吓住了，那个对不对呀？啊，而是说他们的生命还改变了啊。这个破碎的家庭，其实约瑟雅各这种家庭是很破碎的家庭啊，但是这个破碎的家庭因着啊，都是有神的带领吧，神的祝福，看见哥哥们啊这些属灵品格的改进，他们就从破碎开始走向合一啊。那我们再来回顾这个本章圣经啊，我就想强调有三点，特别来看三点，就是看见第一呢，看见神的怜悯，43:14啊，讲到雅各嘛，他就说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第二个就是说是神的供应啊。就是在23节，那是加载说的哈、啊， 神家长说是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第三面是神，他是乐意施恩的神，那就是啊这个约瑟来啊祝福这个便雅悯啊，说愿神赐恩给你。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看见雅各这个家族啊，啊是神要使用的啊，是神特意拣选的，所以这个神要使用的，他就神要在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啊，然后才能够被神使用的啊，所以感谢神哈啊，那来下一章会有更进一步的去啊带领我们。那今天呢，我想我就讲到这儿了。下边就请出家行姊妹帮忙，那是从我有很多地方想的可能性啊，先学一些啊。
谢谢孙老师啊，很辛苦，从都没有想到您在那个捷克还有一次那么严重的啊一个中暑的情况。我还以为那边温度不高呢，真的很辛苦，回来以后也没有怎么样休息休整哈，就抓紧和我们分享啊。我跟弟兄姐妹哈，就是这样讲，这个宋牧师的这个分享过程，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呢，也格外的听宋牧师是怎么样的来。非常详细的哈，把这些这个经文一节一节的给我们打开哈，看得更细致。这个是我们读经中要学习的，因为大家读经呢，往往是读一遍。其实如果你仅仅读一遍的话呢，很多非常宝贵的内容你没办法得到，所以这样展开，这样细致的谈下去。并且呢，结合其他地方，比如说平安在圣经中都是怎么样用的哈，都带领你呢来学习的更深入。所以我看到我们不光是透过牧师带领了我们明白了这一章，我们也在这里面学到了自己查经的方法。这真的是我们这个查经班哈一向以来的一个很强的这样一个愿望。因为我们查经班目前呢一个特点呢就是基督徒在里边，所以我们真的不是像有个慕道的班哈，大家有很多慕道有讨论啊神是怎么回事啊甚至会问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问题。那么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成熟有追求的基督徒，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有顺利的机会哈，聚在一起呢来查考圣经，来研读圣经。我常常想哈，我们我盼望我们像比比亚的那个教会的基督徒哈，他们认真的在里面去查考，以至于呢这个神表扬他们啊。所以呢，这是我给大家要提的意见。另外呢，中间的过程中呢，大家有些讨论哈，都是很好的。我还特别当时想写几个字哈，表扬那个曹明的那个分析，是很有见识的。无论我们谁在里面发言，大家都去 pay attention 啊。然后看到别人在这个问题上会有怎么样更深入的思考，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和自己不同的这样一种分析认识，都可以帮助我们啊。你会如果你阿门他所讲的，然后你想到我没有想到这一层的话，那不是一个很宝贵的启示吗？所以我真的也是很鼓励哈这样的一种讨论的方式。王云姐妹带的时候呢，她特别这个有能力哈，把大家带的都活跃起来。这个是我要学习的，我做的不好，但是我心里很希望如此。 啊，最后我再说一点哈，这个从整体上来看，我们现在呢进到创世纪的这个后面的部分，那神很奇妙啊，他前面大家想想，从创世到拣选亚伯拉罕，实际上啊，多少千年就没了，是不是？这个哗的像光速一样就过来了。然后拣选亚伯拉罕以后，到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速度呢就稍微慢一下。但是呢，这已经也跨度也是25年啊。然后就是雅各的经历，也是20多年，比那个亚伯拉罕的篇幅稍微短一点。然后后面非常大量的篇幅就进入到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约瑟被卖之后，然后这个家呢又因着这个大饥荒啊，然后又到埃及积粮，从而呢和这个约瑟在埃及聚到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到这个时候呢，速度一下子就减慢了。那么我今天呢不再讲别的，只给大家提一点，就是刚才大家讨论的问题，其实现在都不是有结论的时候。现在一直到下一章都是为45章啊，那个时候就是宋氏来带了，都是铺垫。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小说或者看戏或者看电影啊，它在铺垫的过程中很多的内容是没有打开的，所以你在那个半截的过程中就讨论啊到底是怎么样呢，你没有看到最后，这个讨论是没有办法拿出来的，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的，因为是过程之中啊。所以今天提到那些问题都可以仍然 keep 在我们心里到下一周啊，下一周六我们继续查考的时候，我们看四章啊，我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继续在过程里走，我们陪着这一家人哈、啊，在这个里边呢去，好像是高高低低啊，这个风波里边去走，有的风波呢是神带来的，有的风波呢是人为的、人制造的啊，约瑟制造的。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去读去想，约瑟为什么要整这么整这么一出呢？啊，所以呢，这些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的摸到，哦，道理约瑟偏心古偏心。如果你觉得约瑟偏心的话呢，有什么样的原因？他有什么样的理由？啊，这个理由你是怎么看的？那么在整个过程中，最后神的旨意完全实现哈，所以我就再给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宋牧师，很辛苦了哈，又是过了2个小时，明天呢又要进行这个联合的拜哈，也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先站到这里哈，我们稍微也其实也是正常的时间来结束，我们平时常常会特别晚一点啊。好的，那大家有问题现在还可以再讲一下，如果大家没有太多问题呢，请宋牧师做结束祷告呢，我们可以下来继续聊，或者是以后我们再分享。也鼓励弟兄姐妹继续对44章提出问题来，我们帮助我们深入的来学习。好啊，大家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曹明，
我觉得呢，就是约瑟呢，其实已经开始对他的弟兄们有一些看法，有一些改变，因为你想。那个他约瑟，他们认为他们不认识约瑟，他们认为约瑟那个没有认识约瑟，那么他们就会认为，因为他们这些弟兄以前都不是神职人，也比较诡诈，因为如果
对
应该带到耶稣去，
对，
是吧？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自己承担责任，自己在父亲面前愿意承担责任，愿意把这些完全交托给神。其实从这一点呢，其实耶稣对他们开始已经有一些那个有一些信任了，就是这个对他们这个做人品质上面呢，开始有一些转变看了，但是他还不能完全的相信他们，所以下面他还要用一些别的办法来试验他们嘛。
嗯，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嗯，很好，很好。其他弟兄姐妹有吗？要不请宋师先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然后大家愿意分享也请交流，好吧？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你借着啊，这是主啊，是雅各的一家所建立的。